这里，他传道就要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：人根本无法与自己以自己力大的相争，也就是根本无法跟神相争。英国大文豪 C.S. Lewis 啊，曾经精辟的指出，他英文原文是这样 ：To argue with God is to argue with every power that makes it possible.跟神来争论，就是跟给他能力争论的那一个能力来争论，何等可笑，是吧？传道者在这里说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，就如影儿经过，就像诗篇九十篇里面说的，我们的一生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。便如飞而去，所以诗人在那里接着说：“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没有从神来的智慧，人根本无法明白自己的人生。”传道者在这里说：“人有两个基本的问题。”根本自己找不到答案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是我们人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虽然有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决定，但从长远来说我们根本不知道。第二个问题是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人总是想要了解，想要控制将来，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不在人自己的掌控当中。传道者通过这两个基本的问题提醒听众，人对自己、对自己的人生、对这个世界所知道的实在是相当的有限，但人往往不能明白这个道理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有一个高中生，他跟他的好朋友讲，他实在是喜欢某某女生，很喜欢她，如果能够得到的话呢，就是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他又跟他说哈，就很无奈跟他的朋友说，哎呀，他好想要摆脱这个女生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，实在受不了了。人呢就是这样，对人生的事情很难看得清楚。人都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努力，不停地去抗争。智慧书有个重要的特点，就是说它不像人啊想的这么简单啊，这么绝对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当传道者说我根本不知道啊，刚讲对这个事情无从知晓，大家听得好像很失望的时候，他突然间下面一封啊话锋一转，就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细心揣摩的话，在比较之下还是有好坏之分，但是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还出人意料之外。在接下来第七章一到四节，他告诉我们悲伤比喜笑好。他说死的日子比生的日子要好，去葬礼比去喜庆的宴会要好。最后呢，他说忧伤比快乐更能带给人智慧。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喜欢受苦，对不对？苦难带来折磨，它干扰我们内心的平静，可以在我们与他人正发生正常交往的态度上面，在我们做事情的能力上面来影响我们。甚至苦难可能带来生命的威胁，带来可怕的死亡。所以我们一般对苦难的态度哈，都是力图要回避，要回避苦难。但是为什么传道者在这里面反复告诉我们，一节两节三节四节反复的告诉我们苦难比快乐好呢？ 实在是令人很费解一件事情。其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有一个非常一致的教训，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。这实在是与人通常的想法与世界的教导是很不一样的。就算是那个时候，在主耶稣和门徒那个年代，在一个地方，在希腊的地方叫做安琪阿尔，一个女神像下面刻了一段文字，他说众人他们来，众人吃喝玩乐，你们来吃喝玩乐吧，别的都不重要。人总是在追求财富，追求成功和快乐，回避苦难和伤痛，但是却不知道人在追求成功和快乐的过程，不知道我们在追求成功和快乐的过程却是一个虚晃的不真实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其实是人在为自己塑造一个虚假的形象。可惜的是，我们不但自己这样做，也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样做。美国的一个大法官叫做 John Roberts，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第17任的首席大法官，也是有趣啊，他是美国两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。那么去年七月份的时候，他被邀请去参加他16岁的儿子中学的毕业典礼，里面发表毕业致辞，给毕业生发表讲话。他在致辞当中呢，讲了一个跟大家很不想法很不一样的话。他说，通常毕业致辞者会祝你们好运，还会祝你们心想事成，但我不会这么做。在接下来的数年的时间里面，我希望你们被不公平的对待，如此你们才知道公平正义的重要。我希望你们遭遇背叛，如此才知道忠诚的重要。我希望你们时不时的遭遇不幸，才了解成功不是完全你所应得的，他人的失败也不是他们应得的结果。我希望你们遭忽视，如此才知道聆听他人的重要。我还希望你们遭遇足够的痛苦，来学习同情心。就是神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主宰，人不过是尘土，只有在神的里面，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意义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人如果离开了神，靠自我的努力追求，其实是活在一个很虚晃的状态里面，最终所得到的只能是虚空。人只有学会安静的等候神，学会敬畏神，进到神的里面，才能够解决虚空这个问题。然而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道理，人按照自己的本性却不肯，总是要靠着自己，是吗？所以神在他的无限的恩赐当中，通过我们所遭遇的患难和死亡，帮助我们明白进入这样一个真实：患难和死亡不是 的事情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自己的作为和成就脱离死亡，甚至不能够让死亡减少一点点，一个100%或者90%死亡都是一样，每个人都是死亡。死亡对每一个人来说似乎是唯一的一件绝对公平绝对真实的事情，不管是帝王将相、社会名流还是平民百姓，都要独自的进入死亡，无法带上在这个世界上所证的任何的一样东西。大部分的人，尤其是我们华人，都不愿意来谈论、来面对死亡，因为死亡是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经历过的，是一个极大的黑暗和畏惧。谁知道我们中间谁能够告诉我们死亡到底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是不知道。古代的帝王啊，出于恐惧，他们让活人一起陪葬，对不对？活人陪葬，但是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，这只是表面上一起进入死亡的时候，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共同呼吸，我们都要单独呼吸。虽然死亡是世上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最真实的事情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通过各种方法努力的来逃避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来追求各种各样的幸福和快乐，让自己忘掉死亡的黑暗和恐惧。所以传道者在这里告诫大家，不要企图把自己蒙在鼓里面，活着的人也要把死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因为这是唯一最最真实的事情，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人生的真实。要趁早的醒悟，不要等到最后，当死亡突然来到的时候，才发现整个人生都是虚幻，那就太迟了。死亡是患难的一个极致，但是神也常常通过苦难的一般的形式，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真实的状况。Chuck Colson 啊，这个人是美国，是原来尼克松总统的一个非常他的一个特别顾问啊，他的政治上特别顾问，曾经非常的显赫，他在美国的政坛上面有权势啊，他是这样一个政治人物。雪门事件以后呢，他就知道他被刚刚入狱了啊，在狱中他反思人生，找到了信仰。那么出狱以后呢，他就创办了国际监狱团契，成为神所重用的这样一个传道人。他说苦难和失败常常带来真正的胜利。他在回忆当中说过，当我入了监狱，近两年水门事件的审理，整个审理经过两年很漫长的时间，他说我的自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，原来是相当自信，相当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发生了很大的问题。他说多年来我可以根本无视自己的缺点和失败，人都不要看到自己的缺点，不要看到自己的失败，缺点和失败都要放在下面啊！我无视看到自己的缺点和失败， 但在两个漫长的刑事审判当中，我在听着检察官告诉审判团，我是一个坏家伙，怎么坏，这个过程当中是这样的过来度过我的一天。到了晚上，我回去到酒店的房间，一个人工作，思考所发生的事情。在那段时间里面，我才开始深思反省，我彻底的失落了。那个时候，对我的价值，对我来讲有价值的东西，什么也没有留下来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真正毁掉的是我盲目的自己为敌。鲁易士啊 ，C.S. Lewis 说过，
痛苦和苦难，世人都不愿意，但这代表了智慧的声音，是对人的生命有益处的。智慧比愚昧好，这是传道者下来说，接下来说的。人如果只听自己喜欢听的，做自己喜欢做的，不愿意来对付自己，到最后呢，就只能像传道者在第六节这地方说的，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噼噼啪啪的响，荆棘被烧的时候，到头来呢只是虚空，什么也没留下。接下来传道者说，事情的终局强过事情的起头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新的东西，喜欢新的开始，都盼望着旧的赶快结束，新的可以开始。但是传道者却强调说，结局比起头好。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啊，我们最早的起头就是我们的出生，我们最后的结局就是我们的死亡。我们人都是空空的来到这个世界，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，人的一生便如飞而去了。人的结局不是跟起头是一样的吗？空空来，空空走。传道者却说，结局比起头要好。好在什么地方呢？他的答案就藏在下面的经文里面。他告诉我们要存心忍耐，不要心里心躁恼怒。他前面说，死的日子比生的日子好，是吗？让我们知道人生命的本相。但是人呢，光知道生命的本相是不够的。神让我们经历苦难的目的，是要进一步的来塑造我们，乃至我们在人生的结局，拥有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罗马书说，53:3。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正如传道者在说的，在患难的过程当中要存心的忍耐。但是到了新约，我们就更能够真正的明白这里面的道理。正如这一段罗马书的经文里面说的，忍耐怎么样？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原来我们最终所得到的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在品格上面的成熟，是在永恒里的盼望，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自由，以及在那个整个宇宙当中最最宝贵的东西，这就是神他无限的爱。我们都是一群脾气很大，心眼很小，虚荣心很大，自信心很小的人，到头来都是对神信心不够的人。神就通过各种的境遇，不管是事业的不顺、工作的挑战、身体的疾病、家庭的问题、同工的误解，或者是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磨难，来帮助我们，来改变我们。我自己本来也是个性子很急的人，没有耐心，但是神就通过各种各样，不管是在工作上都有非常难以对付的环境，在家庭里面，在服侍，在各个方面，通过大事小事，别人看不见，我心里都知道，来对付。渐渐的感觉还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所以如果有对不住的，大概是地方啊，不知道还在过程中。许多的基督徒都知道罗马书8:28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对吗？我们都知道这句经文，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后面那句话，因为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 是我们人生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。腓立比书里面好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心，他首先是谦卑的心。在加拿大洛基山脉有一种树啊，常年它是长的是跪在那边的样子，那个树不是开外的是直筒什么，它是跪在那边，通常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。这种树换了地方呢就不能成生长了、这种树呢常年饱受，你想想看，那么高的地方又缺氧，饱受这个暴风雨的袭击，为了适应环境，树干呢就选择把自己的身体啊成为 S 型啊，趴在地上，又再起来，又再站起来，成 S 型的样子，就像是人跪在那边一样。这种树看起来不起眼，也不是很好看，不是挺拔啊，但是却异常的坚固啊。很多我们当中很多parents 啊，父母小朋友也是学琴的，知道这个名贵的小提琴。名贵的小提琴就是用这一种树木，这种木头来做，非常值钱。在这个看起来很贫瘠、非常困难的状态、这个环境当中，他经过风雨的熬炼，他懂得通过这样的谦卑啊，来炼造自己非常高贵的这个品格，这就显出生命的荣耀来。苦难未必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果实，我们并不说，哎，经历苦难它一定会好，不一定。比如作家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，哈，马克吐温，
他一生，马克吐温哈，他一生当中呢，经历了幼年时代哈，他失丧了自己的弟兄、姊妹和父亲，中年和老年的时候呢，又失去了儿子。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学量子力学呢，是取得硕士的学位，非常喜欢，非常有成就那个时候。后来呢，决定到为了服侍神，到英国牛津大学来学读神学。他在英国深造的期间呢，妻子生下了一个有严重智障的二女儿，第二个女儿是严重智障。好不容易他们完成了这个学业，回到香港，他开始想要专心的来侍奉神。这个时候呢，妻子被检查出来有晚期的癌症，于是呢他就背起了家庭的担子，一边教书，在神学院教书，一边照顾妻子和晚期的癌症两个女儿，小的是有严重的智障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还有暴力的倾向。祸不单行，跟他感情非常好的父亲突然间患老年痴呆症，经常呢出门的时候就走失，走不回来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大小便失禁。后来呢，失足啊，不小心从腿上摔下来，不久住了医院，不久就去世了。但也不久以后呢，他的妻子也去世了。后来他再婚，跟妻子，后来的妻子要重建家庭，他的妻子非常体贴他，给他要重建家庭。但是呢，苦难也没有离开他们，因为很严重的智障和非常重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和负担，这个二女儿被加拿大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骗来，谁都不准她，不要她。接受
在他这样无比的大爱里面，我们都得到安慰，因为我们知道他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，他战胜了死亡。